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将感恩的祭、赞美的祭献给你。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你赐下应许，让我们能够因信得生。去求主来继续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扎根，能够不偏离你的左右，能够持守你的正道，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站立得稳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带领以下的时间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开启、来光照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加拉太书一共六章，我们已经分享了四章。前四章呢，我们看到保罗一个主题，一个核心的主题，那就是因信称义。我们就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就像第四章的28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像以撒一样。在31节又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。那么谁是自主妇人呢？他说撒拉，那么撒拉实际上是也是个预表。那么前面26节就说，那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那在上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，是属神的，所以我们真是得到这儿有福分。5章1节就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基督是怎么释放呢？他是在十字架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用他的宝血来释放了我们。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下面会提到。他在十字架上释放了我们，我们才得以自由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还是活在奴仆的恶的这个里面，被这个恶辖制。所以现在基督把我们释放出来了，我们以前是被这个奴仆的恶辖制，释放出来以后解开了，这个恶不在我们身上套着了，那么就要站立得稳。保罗提醒加拉太的信徒要站立得稳，那今天也是，站立得稳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难的。今天其实有多少的信徒真正能够站立得稳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看到真的不愿意看到的光景是，很多的信徒站不稳，走着走就走丢了，走着走着就走偏了，又回到这个世界上去了。那回到世界上就是等于被重新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那奴仆的恶，那就是前面讲的律法，是又回到了律法之下，又去靠行为，想靠行为去称义。真正的信他做不到，他活不出来，那么活不出来那就是靠行为。那说所以奴仆恶是律法，是律法把人圈到罪里面，所以这个奴仆也是罪，又回到那个罪的里面了。在律法之下，那就是等于犯罪。第二节说，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。从我保罗告诉你们，郑重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是代表加拉太的这些外邦信徒。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外邦信徒，就是你本来是外邦人，是不需要割礼的，你现在信了主以后反而要受割礼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，没关系了。如果是重新回到那个受割礼，回到律法之下，活在那个律法当中，靠着行为称义，那实际上就否定了因信称义，没有失去了这样一个救恩，与基督没有关系，就等于失去救恩了。下面还会继续的深入去讲这件事情。3节，我再指责凡受割礼的人，确实的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再指责，那就是保罗不止一次的对这些受割礼的人说这些话。受割礼的人谁呢？就是犹太人嘛。犹太人他是来遵行律法，他是受割礼的。说再一次，那不止一次的向这些犹太人说，他们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因为你要守律法，你守律法你必须去行出来，但是你又行不出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出律法来，所以说你没有做到就是等于欠债嘛。就像保罗说的啊，他说我欠福音的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觉得就没有尽到这样一个 完全把自己尽到，这是当然他是谦卑的说法。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欠这福音的债，欠债，我没有做到就是欠债。所以他行律法又行不出来，所以那就等于欠债，那欠债是要还的。第四节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的。你看这前面是说基督就与你们无义了，这儿更清楚，如果是靠律法称义，你如果是你未把信徒信了主以后反而再去受割礼，再活到这个律法之下，靠行为称义，那就等于与基督隔绝。靠行为称义就是背离的耶信称义的真理，与主隔绝那就等于失去救恩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为什么呢？以前信主那有恩典，但是现在走到这二条路上，那么就从恩典中坠落的，恩典就从手上滑落出去了，也就是失去救恩了，很可惜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将来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信徒就是这样的，从恩典大众坠落，已经坠落了，虽然还去教会，虽然还这个该服侍，自己以为是靠着行为可以称义，但是已经坠落了。如果是这样的动机，那就很危险。所以我们服侍神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不是为了服侍而服侍，是我们因着我们一个感恩的心，因着主的爱，我们要活出主的生命，我们侍奉神，去服侍弟兄姊妹，不是为了服侍而服侍，这个东西不从，那最后结果也不一样。第五节说，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。所盼望的义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将来完全成圣。我们现在是在成圣的路上，人只要活着他肯定不完全，肯定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肯定有软弱的时候，所以人只要有一口气他就不完全。那我们将来盼望这个所等候所盼望的义，那就是将来我们借主的时候就完全成圣了，那就是等于借着神了，得到救恩了，这个恩典，这个救恩没有从恩典，从我手中滑落。那现在我们靠，他是靠凭等候所盼望义，怎么等候呢？凭着信心，凭着信心不是盲目的自信，是靠着圣灵。我们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，灵修仪式结束，看到那些以色列人，那个南国犹大。那些以色列人犹大人，这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，看着就不行了，灭亡的时候，那些先知说让他们悔改，他们说什么？我们耶路撒冷固若金汤，没事，因为我们有神。好像听着没问题，有神嘛，相信神。但是他们是一边犯罪一边这样说，既然有神呢，我们不怕。他们手中还再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。那今天也实际上我们如果留意一下，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是这种情况，在犯罪呢，还就说哎没事有神呢，不怕，盲目的自信。有神没错，神是要我们停止犯罪，回转向神，一边犯罪还一边不有神保守。所以这是凭着信心还不够，要是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离开了圣灵，这种信心是自我的信心，是盲目的信心，不是出于神的信心。第六节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原来在耶稣基督里，那在耶稣基督里，那受割礼不受割礼，受割礼那就是行律法，不受割礼那就是不在律法之下，就是行律法不行律法都没有用，唯独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所以我们只有有爱的信心，我们才可以在基督里。如果没有爱的信心，说他在基督里这是谎言。为什么这儿说仁爱的信心呢？我们常说是有信心，其实有信心，这个信心光有信心，如果是失去了爱，这样的信心也很危险。因为在 哥林多前书的13章1-3节说得很清楚，虽然一个信徒可以说万人的方言，他有讲道的能力，也能医病，也能赶鬼，也能做好多，他的信心可以移山，但是如果没有爱，都是白搭，都是徒然的。所以如果是没有爱，什么都是白的，不管是自己有多少恩赐，有多大的能力，怎么去做。所以这个信心一定是要有爱。为什么爱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在约翰一书的4章16-17节就提到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如果没有爱，就等于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我们这个信心也没有什么价值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没有爱的信心也是死的。说没有信心的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没有爱的信心也是死的。所以这个信心一定要有爱作为前提。第7节，你们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住你们，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你们向来跑得好，就是这个加拉太的信徒呢，向来就是一直跑得很好，一直跑得很好，意味着就是一直在真理当中，本来在真理当中。那有谁拦住你们，就是现在是谁拦住你们，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那言外之意就是这些假师父。那现在是谁拦住你们？第8节，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，那招你们的，招这些哥林多教会信徒，那是神吗？今天招我们的是神吗？神把我们招在他面前，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，谁的教导就是拦住他们的，那些假师父的教导不是出于神，是出于他们自己，出于魔鬼撒旦，他们是魔鬼撒旦的仆役，他们是服侍魔鬼撒旦的。就是他们拦住他们，让他们现在本来跑得很好，本来走得很好，现在却不顺从真理，走偏了。为什么？有假师傅在那从中作梗，假师傅教导他们也愿意听。啊，今天真的是就特别，你说奇怪也不奇怪，神也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越是那假的人越喜欢听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前几天朋友圈发了一个美国那个假师傅，为什么发？因为我从好多的这个群里面看到，好多信徒都在听这个假师傅的道，我就发上去了。当时有一个姊妹在群里面发了朋友圈发了以后，我指出来的朋友始终不回应。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。越是假的越喜欢听，这个成千上万的那个网上你看那个数据能看得出来，就这样教导不是出于神。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，这是我们需要谨慎的地方。我们好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不要紧，没关系，本来做的对不起神的事了，本来做错了，而且知道的时候还明知道还去做，你当你去的时候说没关系，就这么一点小事儿，没事的，我认罪祷告就没事了，是轻的，这么轻飘飘的，这么漠视真理，这是藐视神的做这种说法，说不要紧没关系，但是保罗说一点灭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，我们一点沾染一点污秽，如果不赶快把这点污秽洗干净。慢，全身扎的没点半点，全身发臭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谨慎，我们一点都不能随从这个世俗，有点随从世俗，我们在其他方面慢慢就会在上面会堕落。第10节，我在主里很信你们，必不怀别样的心。但搅扰你们的，无论是谁，必担当他的罪名。保罗在灵里面非常清楚，虽然这加拉太地区的这么多信徒受假师父的这个影响，但是保罗知道，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，相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，就是必然和我一样有相同的看法，就是本质上有相同的看法，只不过现在是被迷惑了。 说保罗清楚，这些加拉太地区的信徒和假师傅是有区别的，和那些假弟兄是有区别的。说但搅扰你们的，无论是谁，必担当他的罪名。那搅扰他们的，那就是那些假师傅、那些假弟兄，这些人不管是谁，无论是谁，他们必担当他们自己的罪名。这我们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分享过这一节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担当他们罪名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神必然会按照他这个罪来审判他，这个罪神是不会涂抹的。我们将来不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到那个时候不会按照我们的罪来审判我们落入那个可怕的境地。虽然我们会缴账，神会追讨，但是我们不会担当我们的罪，因为主已经担当了。但是他们必担当他的罪，主不会为他们担当，因为他们与主没关系，无论是谁，神不赦免。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这些假弟兄、这些假师父他们的下场。我们说败子我们不好判断，但是那个假师父其实我们留意的话是能够判断出来的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，神也引导我们，圣灵会引导我们。因为主耶稣说要我们防备假先知，怎么防备？看果子。神是有这样的应许，所以我们只要留意，我们真的有里面有真理，我们是能够判断出来的。这我想说一点，就是今天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假师傅去讲道，那么谁去讲道呢？总得有人讲呢。今天有这样一种声音，有人说那么为什么神不给安排一个牧者呢？我们在早上灵修的时候，我们灵修到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三章，我们看到了，我这儿顺便插一下，就为什么有的教会没有一个真的师傅。弟兄姊妹见过没有？我是见过的。一个教会从上到下十几个传道人，没有一个真的，一点不夸张。那有弟兄姊妹说，那没有真的，那神为什么不安排呢？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那中间我就不说了，我说把十三节到十五节说一下。说只要承认你们的罪孽，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。说如果你们承认你们罪孽，你们都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，神就必然会将合神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，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那为什么有的教会就没有一个真的传道人呢？因为他们这些信徒没有一个在神面前认罪的。我刚才说那个教会没有一个真师父，没有一个真的。那些那你去看一下，你去几天就看到那个教会那个光景，那些信徒背离神。所以我们看到搅扰他们的一定会担当他的罪，这些假师傅的下场。第十一节，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割礼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保罗说，我如果是仍然传割礼，那说明保罗以前传过。什么时候？那就是被主耶稣光照之前，被主耶稣呼召之前，他是传割礼的，那传这个律法的，传律行律法诚意的。但是被主光照以后，他就180度大转变，再也没有传，而是传隐性诚意。如果是我现在仍然继续传这个行律法诚意，那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？如果那样的话，不就不会受逼迫了？现在为什么受逼迫？受谁的逼迫？主要受犹太人的逼迫，因为犹太人是行律法的。就如果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？就是犹太人他不相信十字架的救赎。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，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赎主，所以他不相信十字架的救赎。今天以色列很有意思， 他在政治上他是真的是很欢迎基督徒来支持他们，但是以色列对基督徒仍然是逼迫的。到今天为止，以色列人仍然在逼迫基督徒，仍然在讨厌十字架，不相信十字架的救赎。那保罗意思就是，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是传割礼，传这个行律法诚意，那么十字架就没有价值了。那耶稣基督就白白钉在十字架了。我们也看到今天有好多好多信徒也真的也讨厌十字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愿意背嘛，不愿意背十字架，就真是可以说是在讨厌十字架。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走好自己路。背十字架就是为主受苦，不愿意背十字架就是不愿意为主受苦。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不愿意为主受苦，又想得到救恩，又不想得背十字架，没有这种好事。不愿意背十字架走这条路的是没有救恩的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又想跟耶稣走，又不想背十字架，这二人是不配到神的跟前。十二节，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。这个话说的很重，那搅扰他们的人呢，就是假师傅，恨不得那些假师傅把自己隔绝了。这是有背景的，这可能就是当时呀，有那个异教的那些人，异教他们也有祭司，那异教的那些祭司呢，常常用自行阉割，你把自己阉割了，不能再生育了，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敬虔。对他那个偶像假神的敬虔，所以保罗引用过来就是，你们这些假师傅，那么你们如果是对这个割礼这么热衷，对这个行律法这么热衷，那你干脆就把自己给阉割了。在挖苦这些假师傅。十三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说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我们蒙召就是要得自由呢，不是要再重新回到那个被那个恶来拴起来发到脖子上空起来。只是得了自由以后，不是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说自由不是放纵，自由不是我行我素。今天好多人说自由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自由，这完全错误的。自由是不去放纵自己，不是我行我素。今天有一种异端，就是我们啊，现在我们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了，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了，我们现在做什么都无罪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自由的，你可以尽情的去做，做什么都无罪。今天有这样的一段，这就是新加坡那个恩典福音，那个平月社的恩典福音，大家要小心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服侍，我们彼此服侍，服侍是爱心的表现，服侍应该是爱心的表现，服侍是甘心情愿的爱心的自然的流露。所以真正的这个合神心意的服侍，是我们自己是没有压力的，没有负担的，不觉得这是个恶，不觉得这是一个重担。如果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觉得很重，成了一种压力，成了一种任务的时候，这里面我们就要小心了，我们是不是我们这里面生命当中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了。真正的服侍是有爱心的，有爱心的服侍是没有任何抱怨的，带着情绪的服侍，这里面要小心。重要的意思就是，无论别人怎么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我们 总要这样去做，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不在乎别人怎么去评价我们自己，我们只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啊，这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应该有这样一个生命。我们的团契也好，什么也好，要有彼此服侍的这样一个爱心，别人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儿。因为我们越寻求神，越持守真理，越会受到些仇敌的攻击。十四节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人如己，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通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说加拉太的这些信徒，你们要小心呀，要谨慎，不要彼此的相咬相通，彼此的来掐，彼此攻击。为什么要谨慎呢？因为这个彼此攻击是外边这贾师傅在中间挑拨离间，贾师傅贾弟兄在挑拨离间，挑拨离间，结果是双方的弟兄姊妹双方的就开始彼此的相咬相通了，最后结果是彼此消灭。所以这个要小心的。有人说这个相咬相通本来是禽兽行为，不是我们基督徒所做的。虽然这个话说的有点听得不大舒服，但是确实也 很差不多，很合理。相咬相通是真的是那个禽兽直接做的。人我们特别是作为基督徒更不应该这样，应该是彼此相爱，彼此合一，不能彼此攻击，彼此陷害，彼此的这样的一个缠斗。所以这里面说，其实这个家师父家弟兄这些拜的在教会里面，他的目的干什么？他就是来搅扰，他就是兴起风浪，他就是挑拨离间，他们的口就是那个喉咙就是敞开的坟墓一样，他们就做这些事的。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，因为他本身就是败的，他们里面没有真理，他没有圣灵的引导，没有神，跟神没关系。在教会里面，他一定是按照那些世界的办法，那个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做这些事，所以他就挑拨离间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小心那些东说西说那些所谓的弟兄姊妹。这样到最后就是来让弟兄姊妹双方就来开始相咬相通了。本来弟兄姊妹彼此对抗，彼此可能被这个挑拨起来以后，彼此误解，彼此的相咬相通攻击，他们其实从他本身来说都是动机都是因为爱神，也是为了持守真理，但是都上当了。所以要明辨，我们一定要这个属灵的眼睛要擦亮了，我们里面要清醒，不要上当。特别遇到这些在我们面前说别人的，我们要小心了，他在别人面前一定会说我们，这儿的弟兄姊妹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这些假弟兄，结果我们如果上当以后是我们就彼此消灭了。所以一定要防备这些假师父，防备这些假弟兄。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如果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。如果是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而去行，我们就不会上当，不会被迷惑，也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，不会受这个自己的情绪的辖制等等。肉体实际上就代表了堕落的人性。人堕落以后那就是靠肉体，但是这儿我们也看到，其实圣灵不会强迫人，圣灵从来不会强迫人按照他的心意去行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在地上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强迫谁谁谁必须去信他，反而那么多跟从他，他还不把他自己交托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主耶稣知道他们信他的名是为了那个无边而去。那今天的教会也是，教会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去来信，那么信与不信 就看圣灵的引导，看他跟神的关系。17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那其实我们里面就是个战场，我们里面这个战场就是两股力量，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情欲，最后看哪一方势力最后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得胜。那么哪方是得胜的，决定于我们是顺从谁，我们顺从了情欲，情欲就得胜了，顺从圣灵，圣灵得胜了。这不是说圣灵就没有能力，因为圣灵不会强迫我们，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你可以选择顺服圣灵，也可以选择顺服情欲，这俩是彼此相敌的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。意思就是彼此阻止信徒做另一方要求做的事。那么圣灵阻止我们来做情欲来引诱我们做的事，凡情欲呢也阻止圣灵引导我们做对的事，所以是就是这个意思。18节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如果是我们真的被圣灵引导的话，就不会在律法以下，就不会被这个奴仆的恶在辖制，我们是得以释放的，我们是自由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肉体的情欲啊，真的是在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是特别大的一个阻力。我们保罗也说要致死这个里面这个肉体的罪，要致死它，这是很艰难的一件事，应该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一个信徒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完全摆脱肉体，因为不完全嘛，没有一个信徒可以完全摆脱肉体的。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顺从圣灵，如果选择顺从圣灵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有得胜的能力，因为圣灵会加给我们这样的能力，因为他能帮助我们得胜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弟兄姊妹就是有多属灵，生命有多好，我们总不完全，我们总有犯罪得罪的神的时候，不可能是完全的，就是神是把我们称为义，我们没有完全称为义，所以我们都有得罪神，都有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们做错事，圣灵会在里面来责备我们，我们会想起圣灵，想起神的话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虽然不强迫我们，但是在我们要做错事的时候，犯罪得罪神这个顺从情欲的时候，就会让我们想起主的话来。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说的。我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，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。说那个时候啊，圣灵就会提醒我们，就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来。所以我们要读经，读神的话，读神的话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记得住，但是那个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就能够想起来。说读经很重要，我们顺从圣灵都很重要。18节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19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。那情欲的事我们都是看明白的，就是一个生命幼小的一个信徒也知道这些是属于情欲的事。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刚信主的时候虽然没有读圣经，没有读多少真理，还不明白多少，但知道有些事就不能行，不能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重生以后就有圣灵， 我们就灵里面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分辨，就如奸淫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性欲事，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谎言等等，这十几个，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欲的事，做的这些就属于体贴肉体，因为这些事都是肉体特别喜欢做的。今天这个世界败坏，就是因为 这些特别和这个肉体的口味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说明这个保罗呢，不止一次跟加拉太的信徒说过这些事，反复的强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非常重要。行这样事的人，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做这样事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。比如醉酒了、谎言了、污秽了、奸淫了、仇恨了、争竞了、纷争了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就我们只要做了这一件事，我们就不能承受神的国？不能承受神的国，那可能意味就是失去救恩。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来理解 这句话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大卫犯了一次奸淫，那他是不是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了？显然不是。那怎么理解呢？我想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就是我们在偶尔在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其实，我相信我们每一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这多少年，不管是时间长短，我们肯定都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。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会是什么感觉呢？我们里面就没有平安了，我们也喜乐不起来，里面就是那种自责，你就失去那种平安，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那时候神远离。这是一种情况，就是偶尔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就失去了神国里的那种平安和喜乐，这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应该指的是习惯性的，说犯这些罪、这些情欲的事是习惯性的，习惯到了一个程度，就是麻木了，也不懂得悔改了，可能最后也没有悔改，最后就真的失去救恩了，就活在罪里面。我想就不能承受神国，是应该从这两方面理解，不能说偶尔犯了一次罪。啊，偶尔就戒淫了，或者偶尔拜偶像了，偶尔是做这个做那个了，那么就失去救恩了。显然不是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了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22节，但是这个并不鼓励我们，就说啊，那没事的，犯罪没事的，不是鼓励。22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是九个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个，这个九个果子都是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我们活出的生命，我们活出这个生命来以后，我们就有圣灵的果子，就在我们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这样的果子来。这个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去活的。下面说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，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我们这样活做这样的事，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意思呢？那原文直译出来就是律法没有敌对这样的事，律法本来不敌对这样的事的。24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凡属耶稣基督的人，那就是重生得救的，有圣灵的印记的人，这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十字架。跟谁同定十字架？跟主耶稣。就主耶稣在定十字架的那一刻，已经我们的肉体连所有的这些邪情私欲也定上去了，虽然我们现在当时还没有出生，所以已经形成一个事实，是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，主耶稣定十字架那一刻，他已经把我们释放了，那就在那一刻把我们这些老我的生命、老我的这些东西全部定死了，这是已经形成一个事实，这指的是重生得救的人。那 从这个意义上告诉我们，凡是重生得救的人一定能够靠着圣灵胜过肉体的情欲。虽然就是有时候这个肉体情欲会发动啊，就想去做这些事，但是这个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，我们就会想起神说的话，想起主说的话，我们就靠着圣灵，顺服圣灵的引领，就会胜过这肉体情欲，就得胜了。所以我们是在这个跟圣灵和这个情欲相争的这个战场上，我们是靠着圣灵去得胜的。我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得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生命在成长，我们越来越像主。25节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靠圣灵得胜，这个得胜不是得生命，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误解成得生命，原文的意思是生活。我们若靠着圣灵生活，就我们如果靠着圣灵去生活的话，那就应当靠着圣灵去行事做事。26节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不要贪图虚名，这个有的基督徒确实是不为了利，但是可能为了名。这个不要贪图虚名，贪图虚名就等于窃取神的荣耀，贪图虚浮的荣耀。有的信徒可能就特别在意自己做了什么，就怕别人不知道，做了以后想办法让别人去知道，特别让这个教会的牧者知道啊，他做了。所以这个实际上他的动机已经有问题了。我们做给神看的，不是做给人看的，人看不到不要都不重要，神一定是看见的。所以这个动机已经出现问题，像这儿就其实在贪图虚名。我听另一个传道人，他说他们原来教会有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呢就是特别喜欢别人去夸奖她，有点事儿就赶快跟这个牧者去讲。有一次这个牧者就没有理他，可能也跟他去讲了，他不听，最后就换教会。人家为什么呢？他另一教会的传道人给他去表扬他呢，去称赞他呢，所以他去了以后，时间不长呢又换一个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传到最后也看出他的问题，却又不改，又换一个教会。那像这样的姊妹，那就是贪图虚名，贪图虚名在窃取神的荣耀，窃取神的荣耀那就是贼，就是小偷。所以这个很可怕，这不是一个小事，这个就是在做，不是服侍神的，服侍他自己的，为了高举自己呢。说不要贪图虚名，也不要彼此惹气，我们彼此要和睦，彼此相爱。基督徒之间是不能彼此惹气的，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是真是彼此惹气，求神这样怜悯来保守，不要互相嫉妒。别的弟兄姊妹服侍的多，那是感谢主。我们那是那个当时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嘛，那个原主走之前呢，给了下面三个仆人，一个人给了5000两，另一人给了2000两，第三人给了1000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能力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，神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，有的就是5000两的，有的是2000两的，有的1000两的。不管给多少，我们尽了心，把自己竭力去做好了，神就喜悦。不是我们本来手里面是1000两的这个恩赐，我们做不了2000两的，更做不了5000两的，那么别人我们嫉妒这个2000两的、5000两的这些弟兄姊妹，那这就是不对了。所以我们本本分分把自己做好，不去看别人做多少，他们做的多，我为他感恩，感谢神。做多做少都是服侍神，神也将来并不会因为我们做的少而来剥夺我们应得的这个权利，他的产业照样给我们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做儿子的这样一个继承权，承继产业的权利。所以我们不要嫉妒，嫉妒本身就是最后可能被撒旦所利用，属撒旦。 这儿我们第五章也分享完了，我们这次看到我们甚至这个忠心的仆人保罗呢，这么去劝加拉太地区的一些弟兄姊妹，也是劝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在平时要反省自己，一定要谨慎，特别要注意周围的那些搅扰我们的人，搅扰我们的人也许就是假师父，也许就是假弟兄，当然也包括一些属肉体的弟兄姊妹，不能说搅扰的一定是假的，也有一些是属肉体的，还没有长大的婴儿也在做这些事，我们要分辨，不管是谁，我们要分辨，不要上当，我们彼此之间要和睦，不要彼此之间对立，不要彼此之间相争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